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舌尖上的西雅图频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一诺。然后一个月都没有跟大家一起在这里聊聊天了。然后因为前两天我和潘潘去一趟纽约，然后我们两个人在那儿吃了跟朋友一起吃了好多好多的饭，所以今天我们想来聊聊关于我们在那儿吃的饭，包括一些餐厅体验，就我们生活中的餐厅体验和 fine dining 和米其林，因为我们两个去吃了一家米其林，然后我们就对这个 fine dining 是什么以及米其林是什么然后产生了一些思考。继续是今天的话题，首先让我们欢迎潘潘再次做客我们舌尖上的西雅图。
大家好，我是潘潘。
然后我们去纽约是首先是其实是为了参加高中
毕业典礼，
对，因为我们俩是一个高中的，所以为了参加高中朋友在 NYU 的毕业典礼，然后基本上那几天没有在家做过饭，咱们去得有一周。然后就基本没有做过饭，一天就是保底是两顿，就是中间还不加那个冰激凌啊小零食啊之类的，保底是两顿，然后三顿上线。所以我们就是在纽约根据朋友的推荐和自己在 Google Map 上挖掘的东西，然后吃了很多，反正那你先说说你这个对纽约有的吃饭的东西有什么这个想法？因为我们有在康奈尔的朋友，他们离纽约不远，经常就是隔三差五坐大巴都要去纽约吃饭，就是去改善伙食，所以我们也是改善了。
我觉得都快把这个节目做成舌尖上的纽约了，听起来。不过不得不说，纽约确实是这个世界大城市的典范。就是因为其实所以在西雅图能吃到的菜系也很多，西雅图是一个非常有 diversity 的地方，所以比如说想吃亚洲的菜系，比如说想吃这个南美啊，其实都能吃到，欧洲菜其实都能吃到，但是纽约其实它更厉害的一点在于你不仅能吃到这些菜，而且能吃到很地道或者说就是迷肠就觉得就非常好吃的这些菜系，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包括其实我们也有吃到一些比如说泰餐，比如说地中海菜系，其实我当然我做一个就是中国小孩，我对就是他们当地就是是不是这个口味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第一口吃到这个饭的时候，我会觉得举个例子，那些地中海菜，我会觉得就是它的中东香料的气味就扑鼻而来，这个感觉是我觉得非常香非常有记忆点的这么一个事儿。
对，就是我觉得大城市为什么很多菜系很好吃，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一些本地移民，包括他们为什么说比如说温哥华的中餐很好吃很便宜，就是因为有很多没有改良过的菜，就是没有改良过的菜，从比如说从广东传过来的，就比如说我有朋友他说他们在温哥华吃的广东菜很正宗，是因为有特别多的广东移民香港移民，然后就是他们并没有被国内比如说很多网红风气的茶餐厅啊或者广东菜餐厅影响，所以就基本上带来的是非常古早然后非常纯正非常原汁原味的这种中国菜的味道，包括所以我觉得纽约应该也我觉得纽约应该也是这样，就是 很多移民从家乡里带来的味道是没有被本地这个
现代化影响，
对，没有被现代化影响到，然后基本上最纯正的东西。
所以从某些角度上来讲，把从美食这方面来说，如果我们说纽约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我觉得也不为过。
确实，因为有很多，比如说像委内瑞拉菜，我就没有太在别的城市见到过，但是在纽约这种新奇古怪，就是稀罕稀奇的东西都出现。
说实话，像就是委内瑞拉菜这种东西，我觉得连这个国家我都很少听，甚至就更别说它这个菜。我只能说，如果这有机会，大家就能机会尝到这个小地方的美食的话，我推荐大家尝试一下，毕竟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吃到。
对，我们跟朋友吃了一家，我觉得让我们俩印象很深的，就是一家tapas bar。那个西班牙菜，就是基本上虽然在那真的有很多感觉，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在想办法搜到的，然后并且就是根据 Google Map 上就是对照查看了一下，觉得这家餐厅很不错。虽然里面有挺多感觉大家就是看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推荐过来的，但它确实做的很有东西。对，
没错。
就我们吃的第一道菜是，其实就是十几刀，就是没有很贵的一个章鱼腿，是章鱼腿。
章鱼。
对，章鱼腿。然后就是里面特别嫩，因为我觉得像这种海鲜特别容易做的特别老，因为我自己在家就会，比如说如果拿滚水煮就特别特别容易煮了，但他们做的就真的很好。
有一种所谓章鱼的那个肉质，其实大家都说就是好吃的弹牙，但是他们做到的就是又糯又嫩，就是它比弹牙甚至更嫩一点的口感。如果你不告诉我这是章鱼的话，其实我一口完全吃不出来它是章鱼的口感，非常神奇的一个菜。包括其实他们做的
扇贝也
好，对，没错，我想说扇贝也是非常香。
但我们就是好几个人分了一盘，因为想点的实在太多了，所以就每个人就吃到一口，但是一口已经足够让人就记忆犹新。
没错，
而他们家的摆盘也还挺好看的。
对，
我觉得很适合下班了大家想喝点，他们家酒也非常多，就是喝点酒然后点几个小菜。而且我觉得那个他们家那个西班牙饭已经有点超出预期了。
确实好大一盘，虽然这个他在菜单上说就是两到三人份，但我们
六个人
差点没吃完
就基本上算是没吃完
真的很大，而且真的很香。
我觉得里面它海鲜用的很多啊，虾呀、蛤蜊啊、鱿鱼啊之类的，而且味道做的真的很不错，所以喜欢这个。还想说什么？我去纽约可能还有两个甜品的任务，分别叫 Harps， 因为很多人说就是比如说 Harps 水果千层就特别出圈，然后我看很多烘焙的博主啊，包括一些别的博主都在复刻这个配方，然后我就很好奇它到底有多好吃然后我们就去吃了一下 Harps， 其实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水果千层要好吃很多。
我觉得非常非常出乎意料吧。其实在我想象中就是千层蛋糕大概就是那个味道，就是那样的一个味道，我也不会想象它就是好吃到哪儿去，不会觉得它难吃到哪儿去，大概就在那个范围之内。但当时吃的时候其实觉得它一种非常
十六刀的味道，我只能说十六刀一个切角的味道。就是怎么说，他们家的奶油里面加了一些就是那种喜欢做烘焙的朋友知道应该就是英式奶酱那种卡士达酱，所以它就不会像只是打发的那种奶油 它就很虽然很轻盈，但是很腻，然后奶味很重，然后它就会在你嘴里觉得很就滑唧唧的，然后反正就是很不舒服。但他们家的这个酱就是做到了很丝滑，
嗯，
然后也没有那么腻，然后再加上水果都算比较新鲜吧，因为它基本每个人你点了之后，它都是现从展示柜里拿出来给你切的。
嗯，我觉得相当新鲜。
对，如果他提前切好的话，那个切面会很，就是感觉就是对氧化的厉害。
嗯，
但我真的很不喜欢千层里面加香蕉。
不过里面的猕猴桃还是挺好吃的。
对，猕猴桃、草莓都还挺好吃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我这个通过去买的就是 Levain Bakery 的大曲奇。
嗯，
因为我在。最早做烘焙的时候就是搜到了这个配方，然后很多人就是什么去纽约必打卡，包括对，反正就是很多 influencer 去纽约都会吃，所以我就想到底他妈的多好吃。
不过其实我吃的时候我觉得
就还好，
非常普通，我觉得和你做的口味其实差不多。
谢谢你。
我当时觉得我吃完之后觉得这曲奇为什么大家要去排队买？为什么就是这么网红？我觉得它的口味就是，就和你的水平就。
因为其实我用的配方也是他们的配方，
嗯，
所以我就想尝尝他们家做的到底就是跟我那个有什么不一样。
没什么。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吧，就是各种他们也会出各种那个季节的口味啊，比如那个柠檬的呀，虽然那个柠檬的。怎么说呢，就它不清香，但它就是但是柠檬味很重，但你要说是真柠檬味吧，肯定也不是
啊，肯定是
就是假柠檬味，但就是有点小甜，复烤一下肯定很好。
嗯，感觉他们出了很多非常千奇百怪的曲奇，还有那个黑壳白心的那个，
啊，它就是有白巧克力，然后很黑的，也不知道怎么为什么这么黑，可能是因为加了太多的红糖，因为我吃到很重很重的红糖味儿。
嗯，不过我觉得这些就是可能大家比较喜欢他们的店。
哦，对，我朋友讲你去纽约一定要就是去吃纽约贝果、
啊、
因为他说纽约贝果跟就是吹的就是纽约贝果跟全美国其他地方就是他觉得都不太一样，然后我去尝了尝，反正我看有很多家推荐的，然后我就去了一家Brooklyn Bagel 那家，然后我觉得首先它真的很大，然后它贝果那个面包体吧做的确实是跟就是普通烘焙店做的不是特别一样，就是它糯中带弹，
嗯，
组织非常紧实，然后挤得贼扛饿。我们两个人没有吃完两个，
哦，甚至两个人只吃完了一个，
对，就是完全太实在占肚子很。
嗯，不过其实也是对我来说没有特别惊艳的一个东西吧，就是普普通通的把所有东西组合到了一块。
嗯嗯，是
那个面包其实与众不同，
对，
是
但相比
对，
那就说到今天的正题了。我们两个去吃的那家 Fine Dining，
嗯，其实也是一家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因为它标明叫北欧菜。
啊、uh-huh.
我就很好奇，就是北欧菜，北欧人吃什么呢？ Uh-huh. 完全想象不到的，其实想。
对，我感觉和北欧菜，它做的都很就是那种冷淡风，
嗯，
就是就颜色很朴素，颜色很单一，
嗯，
这种。就是而且我觉得有一点跟普通的这个西餐厅不是很一样，就比如说西餐厅它提供的餐前面包都会是那种就加了黄油的，
嗯、哦，
然后或者是那种很软很软的那种小餐包抹黄油，
嗯，
然后但是我觉得北欧，因为我也没吃过多少北欧的 fine dining， 但他们都会用比如说酸面包，包括他们特别喜欢吃的那种黑麦的，
嗯，
然后就是平时你吃起来不会很好吃，但在这种餐厅里面就显得格外香的那种。
说明人家这个对于面包的掌握非常好。
嗯，而且他们很好的是他们明厨亮灶的。
嗯，
对，就是其实我看到有面包师在做面包。
嗯，
就是可能 除了食材以外，其他的处理基本上都是在这个餐厅里完成。
嗯。
嗯，然后其实比如说从选原材料，然后包括选每一位工作人，也不是工作人员，就是比如说主厨或者副厨或者就是打工仔或者各种面包师，就是甜点师这种的，就是其实经过比较严格的筛选。
嗯，
其实我感觉他们这个行业选这种厨师也挺看履历的。
嗯，
就是你在什么餐厅工作过，
嗯，你有没有过什么特别的这个获得过一些奖项啊？比如说有没有一些自己对于菜品的创意啊，我觉得都会被他们考虑在内。
嗯，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主厨是一个这种fine dining 或者米其林餐厅的核心，那他确实就是他会是制定这套菜单的主要人物，但其实主厨也会听，就是听从大家的意见。大家比如说，我觉得这道菜可以在这儿有所改进，我觉得在这儿做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搭配会有所不同。
嗯，
其实主厨也是怎么说呢？从大家每个人身上学习，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这些餐厅来说，每一个厨师在餐厅里，不管他们担任什么职位，包括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服务人员，其实大家的意见和想法都是非常关键的。
嗯，就是其实每个人在工作的人其实都会提供一些灵感。
没错。
而且其实比如说如果说主厨是领导的话，那下面的人他到底做成什么样子其实是有很多个人风格在里面。
嗯，没错。而且我有听说一些餐厅会让厨师自己去怎么说呢，服务就到这个厅里服务顾客，这样子就能看到比如说这盘菜大家会剩什么，比如说就是这个酱是不是没有吃完，比如说就是这个菜没有吃完，就大家他会从大家的反应当中来调整每道菜里面的配比。
嗯，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嗯，
这些事
确实。所以基本上那比如说说到这个 fine dining 跟普通的餐厅有什么不同，这个就是很也不是说顾客至上吧，就是如果你提出来一些对于他们菜品的改进意见和建议的话，他们表面上还是非常接受的。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米其林餐厅包括 fine dining 餐厅，他们很与众不同的一点在于就是他们会觉得不断提升菜品的质量，或者说创新，或者说这个登峰造极这件事儿，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些厨师这些餐厅他们的乐趣在于就是我要把这个菜我要把这个餐厅做到就是我心中最好的样子。
嗯，
而不是说我觉得有一些比如说普通的餐厅他们就会觉得我们祖祖辈辈或者说就是我这当初以来这菜就这么炒就是这么教的，就轮不到你搁这儿对我指指点点。但是这些fine dining 其实他们就会觉得不管是谁提出的意见其实都是宝贵的。
嗯，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
对，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fine dining 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唯一性。
嗯，
就是所有的它不是一个很连锁的快餐，它可能在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个国家它只有这一家店，然后有只有这一个主厨。
嗯，
就是或者轮流，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有一个主厨，然后主厨会把自己的名字印在菜单上。
嗯，
就是相当于我带领的这个餐厅，然后就是这个是我餐厅很有独特很有记忆点的事情。对。
那么说到这儿，你觉得你对fine dining 餐厅的定义是什么？
贵。
非常简单直接而且就
没错，
简单明了的一个定义。
就我觉得比如说西雅图吃一些餐厅，哪怕是固定菜单可能都$100大概左右以上，就是$200以上的，就是不是非常多吧。但是在纽约动辄就$200。
嗯，没错。
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其实我们两位之前有聊到，就是为什么这些贵的餐厅这么贵？
嗯，
你觉得就是它卖的贵的原因在哪？就哪些点能让它定出200刀水顿饭的价格？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它贵就贵在它是一个很多维、很立体的一个体验。
嗯，
因为你不管是从它的食材，然后它食材怎么烹饪，就是烹饪的创新性，因为我觉得主厨要花很长的时间来跟买的食材磨合，然后你要配的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前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菜或者更多菜里面他们的比如说搭配呀、起承转合呀，然后包括在风味上的节奏，你不可能上来就是咸的咸的咸的咸的，疯狂都是咸的，或者浓的浓的浓的浓的疯狂都是浓的，就是其实他们花很多心思在设计有一个固定菜单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的就是那种 tasting menu， 你都不能就比如说没有什么你可以选择的余地，
嗯，
因为他已经帮你搭配好，他只是想把这个餐厅最好的体验，有可能你这辈子就只来这一次，
嗯，
所以他想把这个餐厅最棒的东西、最好的体验，他自己对烹饪上面的一些心得全都这个悉数这个奉献给食客，
嗯，
这样。然后可能还有就是服务吧，
嗯，
就是会有，也咱也不是说一对一，但基本上，你跟他眼神交流的时候，他一定会注意你，
嗯，没错，
就是你不需要过多的这个引起他的注意，然后他会就比如说服务生会把注意力很多时候都放在就是食客身上，
嗯，其实关于这一点。稍微有点想说的就是，嗯，最近吃了很多餐厅，有些餐厅就是普通餐厅，我们就说有很多餐厅就是因为就是所谓前厅太忙，就没有什么服务员能顾得到每个人，
嗯，
所以有时候比如说你会觉得就是哎，我已经看了他这么久，或者说就是我跟他就是摆手打招呼，其实也很难有人来服务到我。但是也有些餐厅他们会就是那个服务员就一直在这个。所谓就问你啊，就是有没有什么需要，要不要加水什么的，他有点过度服务，就是很影响就是所谓客人用餐的这种连贯性。我觉得 fine dining 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点，在于他们其实很能掌握什么时候来就是所谓打扰一下，或者说来服务你，这点我觉得是很难能可贵的。
嗯，就是节奏，
嗯，
节奏的问题。
没错。
那你觉得就比如说你花20块钱出去吃一个，就虽然也不能做比吧，但是比如说如果你花20块钱出去吃一个汉堡和你花200块钱去吃这一份套餐，你觉得，
嗯，
你更倾向就是综合而言你会，这好像也不能这么比。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像是我愿意每天，我也不愿意每天花20块钱吃汉堡的，我愿意每天花10块钱吃汉堡，
嗯，
但是我不会每天花200块钱吃饭店。其实和就是每个家庭的收入情况有关吧，
嗯，
我觉得可能收入高的人就会觉得啊，每天花200块钱吃一顿
那每天200块钱还是有点
贵，
有点恩赚系数过高了
啊。但是其实就是所谓对于我觉得普通老百姓大家来说，就是粗粮和细糠得这个
真搭配
是做。
而且比如说，如果你花200多块钱去在纪念日啊、生日啊，包括过年过节，或者你自己觉得很独特的日子去，多花点钱去买一整套完整的体验。如果你觉得就是愿意花这么多钱的话，其实你能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
嗯，没错，我觉得是一个很独特的回忆，所以以后再想起这一天的时候。
对。
嗯。
有人会比如说买包、买鞋、买花，
嗯，
买这买那，或者做点什么特别的东西来，就是纪念某一天。但有些人也会出去吃个饭什么之类的。
嗯，其实我觉得像你说的这种，就是整套的服务，对于 fine dining 来说是非常关键。其实你说花这么多钱只是为了就吃这一顿饭，其实也不是。
嗯，
我觉得包括就是你和服务员的互动，
嗯，
你能看到就是后面的后厨、主厨，
嗯，
他们是怎么备菜的。我觉得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珍贵，而且就是有学习经验的这么一个事儿。
嗯，
尤其我觉得会想过，比如说做饭，或者说就是厨师烹饪这件事儿，其实它不仅仅是就是能让食客吃到美味的食物，而且更像是一种表演艺术。比如说所谓就是颠勺，你颠的好看就是很好看。
嗯，
那比如说就是你一个就是烘焙师、甜点师，你在就是做装点的时候，你的就是手法的娴熟和这个流畅程度，
嗯，
就非常精妙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过程非常的赏心悦目。
嗯，
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如果有机会能看到这些顶尖的厨师，比如说米其林水平的厨师，
嗯，
来做这些准备工作呀，包括就是烹饪的动作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赏心悦目。更像是你花200块钱，你不仅吃了饭，你还看了一个秀，我觉得就很有意思。
就像我们那天吃的那个，它虽然在前面没有什么很过多的就比如说展示和秀的环节，但它在甜点的时候就会虽然感觉有点多余
啊，
但他会就是现把奶酪的那个东西撒在你的甜品上，
嗯，
然后跟你说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
嗯，
对，反正他们就是基本上每上菜的时候就会介绍这是什么，然后这里面有什么，
生怕大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样。嗯，而且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每次来给我们上菜的其实所谓那个服务员，我感觉都不一样。我感觉是其实就是哪个厨师负责了这道菜，哪个厨师就会过来给你介绍。
虽然我怎么不觉得是厨师会来，
因为我看他们都是从就是后厨自己端着盘子出来的。
嗯哼，
而不是那个一直
上菜，
对，不是就是在外面服务的那个小哥一直在上菜。
嗯哼，
我觉得这点如果说错了，这个我很抱歉。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负责每道菜就是收尾的厨子来，如果负责的厨师能自己端出来的话，想必他自己对这道菜，或者说他的摆盘装饰，他的比如说这个酱料是怎么撒的，或者说什么时候我把它浇上去的，其实他的都会有一种就是自己独特的设计感在里面。
嗯，
当然他自己在介绍这道菜的时候，就会带有更深的感情和就是对他的一种更
理解。
对对对，
包括他是怎么搭配，他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嗯，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去一些普通的餐厅，嗯，可能就比如说如果服务员和就比如上菜的人和厨师不是一个人的话，他会告诉你，哦，我去回去跟主厨问一问，或者我问问我们的 manager 这个到底是怎么做的什么之类的。但如果要是制作的人来的话，那肯定他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做的，底是他自己做的。
嗯，而且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他们其实每个厨师都很愿意跟这个食客交流。
嗯，
觉得这个过程也是他们非常享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成为米其林的厨师，就是因为他们确实非常
上进，而且就是愿意和大家共同
学习一下的。
嗯，
确实。然后说到，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比如说一个餐厅嘛，它毕竟是吃进嘴里的，你就是比如说服务啊、装潢啊，然后环境氛围之类的再好，其实食物本身是很重要的。
没错。
所以那天你觉得你吃的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其实说实话，每一道菜。
确实，我们真的觉得就是，其实啊，我也是第一次吃米其林二星的餐厅。
嗯。
然后我也没吃过米其林三星的餐厅。
嗯。
但是这一个就是非常突出的优秀。
嗯，真的，这是我第一次吃米其林餐厅，所以给我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震撼。
嗯，
我觉得他们把每个细节都处理得很好，就是如果我对这个菜有一个100分想象的话，他直接给我做了一个200分的出来。
嗯，
我觉得哇，真的很震惊。
就对，我们点菜的时候点了一个就是King Salmon。
嗯，
就是我其实觉得比如说三文鱼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嗯，我自己在家也可以做三文鱼。
不是煎一下，那
不对，
就
是煎一下嘛，这图片看起来也就是煎了一下的样子。
但实际的它的口感
非常美妙，
没错，它有一种我们正所谓这个外焦里嫩，我觉得用外焦里嫩形容它都是就是这个词儿都不足以形容它的美妙。
嗯哼，
它是非常，它其实外面焦也不焦，但是它达到了一种平衡，里面的嫩是全方位的嫩，
嗯，
不是有一种比如说自己煎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哦芯儿真的很嫩，但是外面就有那种就是，
嗯，
粉色层的过渡，
嗯，
但是它煎的时候，它里面的颜色会让人觉得非常统一，但是又不会就是那种嫩到你觉得它是生的，就在一种非常巧妙的半生半熟的那个里面，
哦，对，就感觉像一个五分熟的三文鱼，如果就是用煎牛排的这种，
嗯，没错，而且又不会让你感觉就是哇，它这个外面其实就是有这个嘴焦壳，
嗯，
但是它鱼皮又非常的脆，
对，真的是酥脆的鱼皮，
嗯，
所以很我知道很多，比如西餐厅会用那种低温慢煮的那种料理东西，
嗯，
我也不知道他们这到底是怎么做的，
嗯，
但就是吃出了一种非常好吃的味道，
嗯，
然后相当于其实我在家做三文鱼，每次都会煎得很过，
哦，
就是里面都变成那种淡粉色。
嗯嗯，
然后就碎掉了，就我一插就碎掉了，就按照那个纹理都碎掉了。
嗯，
但这个就是非常均质的那种，就是切下去，对，就是一个很嫩的肉，但你明显吃出来它是做过的。
嗯，
然后它是就是外脆，那就是外面挺脆脆的，里面是嫩的。
嗯，说到非常惊讶的料理，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它那个土豆泥，
嗯，
也非常令人震惊。
嗯，
它。就是我当时记得你说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说这个土豆泥非常轻，我说哦，真的就是它非常非常松软，不会有就平时我们吃土豆泥就感觉啊呼了一嘴，
呼，对，
它就是你吃进去你就觉得它非常轻盈，
嗯，
鲜嫩，你就哎顺着你喉咙就滑下去了，
嗯，
而且它还甚至还加了就是别的调味料让它变成了就是绿色，
嗯，
少的那些就是土豆，其实我们说为什么就是土豆泥要加就是酱料，其实为了掩盖土豆就是那种涩涩的口感，
嗯，
但是它这个土豆处理的一点也不涩，
嗯，
你又它其实没有酱汁，它就是两种蔬菜合在一起，让你有一种就是又清爽又轻盈，
对，
但是又没有任何异味的感觉，
嗯，因为那道鱼里面就是它的装饰和配的蔬菜还有芦笋和石螺，
哦，
还滴了一些感觉像是罗勒油一样的东西，
嗯嗯，
所以他为了让整个菜的颜色很统一，就让人看着特别非常非常舒服，他就把土豆泥简单调了个很莫兰迪系的绿色，
嗯嗯，真的很好看，
嗯，
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说的一点，叫为什么fine dining 卖的贵，就是我觉得他们厨房里，我们就抛去技巧不说，他们厨房里很多设备，比如说就是我们往夸张的说的叫就是分子料理的这种仪器，其实很大，而且就平时家里根本不会用到，大家不会买，除非你是职业的厨师来说，
嗯，
所以在这些餐厅我们能吃到有这种就是大型器械或者说特殊器械做出来的 这些菜系，其实你在家里或者说在普通的餐厅是完全没有机会能体会到的。
嗯，
就觉得它卖的贵，但是能让我吃到我这辈子可能就尝一次这种就是分子料理，
嗯，
我完全可以接受，完全可以买账。
嗯，
这个就是很特别的。
对。
好，我们说回当天的菜。我都想从这个前菜一道一道开始往后说。
嗯，我觉得可以。
嗯，其实前菜它那个鲱鱼，
对，
我也觉得非常神奇。提鲱鱼，
嗯，
大家想到鲱鱼
罐头，
臭了吧唧的，
对，
也不好闻，也不好吃。但是那个鲱鱼真的是一点异味都没有，
就非常非常柔嫩，
嗯，
而且它就是提供了就是三吃的这种，比如小小碟儿，每碟儿里面只有三小口。但是每一个就是虽然它每个基本都是比如说以酸甜为
基底
的这种腌制的这种鲱鱼，
嗯，
但每一种味道都不太一样。
哦，没错。而且其实我觉得尤其是那个加了芥末的那一碟，
嗯，
我觉得非常非常特别。
嗯，
就是怎么说呢，正经我们说这个黄芥末或者说这个芥末的这种酱料的时候，其实大家会觉得就啊很刺激，它带来一种就是在普通的口感上其实带来一种就是辛辣这种风味。
嗯，
但其实它处理的就非常的让这个味道融进了这个鱼里，
嗯，
让你吃的时候没有过多的这种负担，它更多是一种就是把这个鱼变得更清爽的这种口感。
嗯，对。然后它还有一个里面加了挤了一点那种酸奶油一样的东西，
嗯，
就配着也我觉得很好吃。就每一种虽然都是一样的鲱鱼，但都吃出来非常不一样的风味。
嗯，而且它给的山东煎饼也挺好吃的。
对，就是那种北欧那种黑麦小脆饼，配着就是非常酥脆，
嗯，
就是一口的酥脆要配着很软的鲱鱼，就真的很好吃。
嗯。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俩点的前菜就是一个扇贝
啊，
刚上来的时候就是一坨杂草。
哦，我还在想他怎么把扇贝切丝儿了，是我就是完全就是没有想到。我说嗯，这个很有设计感。然后我说尝尝这个扇贝丝儿什么味儿。
嗯，
结果是蔬菜。
对，但这个蔬菜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吃
啊。我也觉得口感很奇怪，
嗯，对，像吃纸
啊。就是用我们老家话叫特梗，
嗯，然后就是也不是说煮特软的那种，
对，
它可能为了立体，就是毕竟它上来就是一丛，
嗯，
所以就是它为了立体，可能没有煮那么软，
嗯
嗯，
然后正好在这天之前的几天，我们去吃了刚才提到那家tapas餐厅，对，然而然就会对这两个扇贝有一点这个小小的比较，
嗯，
就觉得。还挺神奇的，他们两家做的扇贝是口感就一种就是有一点相似又非常不同的那种，
嗯，
就他们都做的非常嫩，
嗯，
他们都有一种就是哇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在吃扇贝的这种感觉，
嗯，
那你觉得就是这种入口即化，就那种和牛那种感觉，
和牛，而且这个就是我吃的第一口我以为是生的，
嗯，
因为它就是它的颜色像玉一样，
嗯，
就是像那种生生的扇贝，就是很通透很白净，
嗯，
然后没有什么杂质的一个，
嗯
啊，
没错，
但他们说是熟的
啊，就是其实能感受出来它是熟的，就是
那万一是生的，
我觉得生的首先从这个卫生条件来讲这个不是很安全的健康。然后其实我是觉得从吃进去的角度上来讲，生的扇贝它会很就是大家就是如果吃过就是生的生蚝的人可能会有所感受，它有一种就是很粘稠，但是又就是你觉得在咀嚼的时候有一种异物感的感觉，
嗯，
但如果一旦它熟了之后你在切的时候你会感觉就是它这个刀很好下，而不是这种就是有这种丝丝拉拉的这种阻力的，
哦，有这种纤维的，
对对
对，
但是这个我就觉得它和那个三文鱼很像一点，在于你吃了它就觉得就是哇看起来或者说质感就真的很像生的，
嗯，
但是你吃起来那个口感它就是和生的完全不一样，
嗯，而且这一道就没有那么咸了，
嗯，
煮了 挺好的。
嗯，非常清淡，非常清爽。
嗯，它配了一些香料和海葵花籽儿。
啊，瓜子儿挺好吃的。
啊，一些装饰的草什么之类的。
嗯，然后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两个主菜，一个三文鱼，另外一个是比目鱼。
哦，好像是比目鱼。
嗯，
其实那比目鱼吧，就是正常比目鱼的好吃。
嗯，确实，
也就是做的就是嫩了一点。
嗯，
而且我觉得他们就是比如说菜的温度就是掌握的挺好的。
啊、哦，非常适中。
对，就是前菜有前菜的冷，主菜有主菜的热。那说不定到很烫的地步，
嗯，
就那种温温的
来了，你正好就能吃，也不用就是切下来之后跟那儿吹两天才能入口。
对，
哎，这个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他们 fine dining 在服务细节上的体现，
嗯，
关注就是每一个客人他们吃饭的节奏，
嗯，
比如说我吃的慢，可能我就会让厨师就是做他们下一组菜的时候，我说啊慢一点慢一点，他们还没有就结束，
嗯，
或者说就是我吃的很快。那厨师就得赶着把我们这桌子做出来、
嗯、
其实就是所有的厨房或者所有的服务人员都是在配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们就作为客人，就是饮食节奏，而不是说就是啊，我做上来什么我就给你往上一放，那就凉了就凉了，那跟我没什么关系。
对
他们来说就是冷热也是这个食物口感很重要的要。
嗯，没错。而且那然后说到甜点，其实甜点就真的很惊艳我。他们有一道菜就是模仿一个鸟巢的形状。
嗯，
然后这是我在网上看到他们家很招牌的，因为他们的就是鸟蛋是用百草和地裹着羊奶酪的，就是冰激凌或者酱。就它不能算成一个冰激凌，因为它没有那么硬，但就很像一个软冰激凌，但又没有那么凉，
嗯，
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质地的一个东西，
很独特的口感。
对，然后它把它裹在了一个白巧克力很薄很薄的白巧克力的壳里面，就很像一个鸟蛋，
嗯，
然后就是羊，你砸开或者说敲开的时候，它那个羊奶酪就是以一种半流不流的状态。哦，而且很非常非常充盈的羊奶酪的味道，但是又不讨厌。
嗯，我觉得这个质感就一种，比如说你在家里打了一个半熟的鸡蛋，
嗯，
这个温泉蛋壳砸开的时候，它那种就是又有点
黄心儿的，
对，但又没有特别凝固那种流出来的感觉。
嗯，而且另外很好吃的是他们家那个果酱。
哦，真的很厉害。我们两个这个平时吃饭的爱好叫分析这个
成分，
分析想想他怎么做，他做了什么，那天品半天啥没品出来。
对，就只知道它是一个有很多梅子的果酱，
嗯，
但就是完全没法解析，因为它我觉得它的味道真的很复杂。
嗯，是这样的。后来我就问了一下，他们前台的服务人员，就是真的很喜欢这道菜，但是这个果酱我觉得就是尤其厉害，我就完全就是很好奇里面有什么。他说其实非常复杂，就是一种就是把三言两语也没法解释的清楚，就从选材到就是制作过程，
嗯，
都非常复杂，而且就是有设计的这么一个东西。他说他愿意称之为这个他们店里最招牌或者说最用心。最喜欢的一个设计之一。
嗯，没错，真的是，反正就是我觉得 很值得，
非常非常惊艳。
就有些时候我在外面吃饭，我就会觉得啊，不值得，就是我花钱可能也花100多的，但是不值得。
嗯，
就是我感觉我也能做，
没错
那种感觉。但这个就是臣服。
嗯，有些就是你说你摆盘摆的精彩，或者说这个你雕花雕的好，那其实都是怎么说呢？好的厨子都是可以复刻，但他做出来的这道甜品就是这个鸟巢。
嗯，
我觉得其他店是很难复刻出来的。就从我们暂且不说，就是他这些食材的搭配等等，这个。它本身这个创意，它本身这个对于这道菜的就是呈现形式其实是很独特的。
嗯、对，没错。
嗯、
就是比如说这个甜点或者这个三文鱼的做法，这三文鱼的摆盘，这三文鱼的搭配，或者这个扇贝的做法，扇贝的摆盘，就是真的是很独特，只有我们店才有，然后并没有就是特别多的抄的这个，不也不是抄吧，就是就还是很有独特性的，
嗯，
就只能在这家店吃到某一种很特殊的东西，
嗯
嗯，然后另外我觉得就比如说像去吃这种 fine dining， 就配酒，就如果能喝酒的朋友一定要配酒，
嗯，哼，其实这也是他们设计的一环，
对，真的设计的一环，有些时候他们就是只是单纯三杯的配酒，基本上跟一份菜单的价格差不多了，
但是其实每一杯酒就是对于。这个菜
的贡献，
对，就是它并不是说是一个一加一乘一加一等于二的这么一个事儿、
嗯，
而是5×5=25的感觉。
嗯，没错。
所以，我觉得非常神奇。这次就是去拜拜你，包括就是米其林二星的这个体验，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
独特，
对，非常非常的惊艳。嗯。其实我们刚才也有说到，就是想跟大家也再聊一聊，就是在我们看来，什么是 fine dining， 什么是米其林？我觉得，所以米其林这个就是最开始来讲，这米其林就是做轮胎那个米其林嘛，
嗯，
就是它评星其实是并不是说就是卖多贵我就能评多少星，或者说我这个餐厅有多有这个逼格我就能就评几星。
嗯，
它其实最开始是说，一星是指就是我在旅途当中沿路吃到这个，他觉得值得推荐。二星就是说，推荐旅客可以找路去吃一下，因为确实很好吃，但是相应的费用也会增长。
嗯，
但三星就是他推荐旅客专门去这家餐厅，
嗯，
去吃，虽然价格昂贵，但是一定物有所值，这是他本身的所谓定义。虽然现在我只能说就是很多方面有所不同，但是这个米其林的宗旨是在于让顾客享受这份食物，而且就是享受这份就是让他们感受到舒服的服务。
嗯
嗯这个是就是我觉得我对米其林餐厅的一点点理解吧。
对，我觉得比如说很多米其林餐厅并不是说非要很高大上的环境和服务，单纯好吃其实足以让他参选。
嗯，没错。
嗯、因为他们在米其林指南里面给出的评价的这个标准基本上就是他要看你的食材品质，然后包括厨师对味道和烹饪技巧的驾驭能力，以及它味道的融合程度，你不能说就是只是简单几个食材的堆砌，你必须得让他们交流交流，就是融合融合这样。然后包括在料理中展现的个性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不能是千篇一律的，你哪里都能吃到的味道，这样你就不足以具有非常独特性的特质。
嗯，
包括你在餐饮水准中的一致性，就是他们比如说评米其林的人就会多次匿名派不同的人去吃，看看你们是不是对所有人包括一天中的基本上所有时间都能保持比较统一和高水准的这样。
嗯，而且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米其林年年都要评选，就是每年都会评选每一年的。所谓其实你菜单的这个定制和设计
你服务人员，包括就是厨师啊，包括就是前台接待啊等等，这些就是人员的聘用。
嗯，
其实你往年就是一年一年的是会有一些流动和变化的。
对，
但是比如说我在10年前，我可能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非常有野心、非常有创意的一些厨师组合到一块儿来开了这家餐厅。
嗯，
但是这10年过后，可能有人员流失，可能有这个菜单的变化，它可能达不到这个水准。
嗯，
所以我觉得在当季，就是每年或者说就是每个季度，这些就是米其林评审去这些餐厅来试吃、来品鉴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说，比如说我们说全聚德就是北京的米其林嘛。
嗯。
但是你现在大家说就是去吃全聚德，就是我们俩作为就是北京长大的小孩，
嗯，
无非就是外地人去吃，就是真北京人，大家觉得就全聚德，所以就那样。
嗯。
就比如说新生代的什么，我们其实觉得最好吃像四季民福等等，
对，
其实都会是更好的一些选择。你的老米其林不代表你现在也依旧是一个保持高水准、大家都欣赏的一个餐厅。
对，
所以如何就是米其林餐厅如何通过自己的这种就是独特性、创意以及就是服务的就是一致性来就是打动客人，
嗯，
我觉得真的非常重要。
而且很多餐厅，就比如说评上米其林之后，其实有品质下滑
啊，
包括你涨价，
对，
包括人太多了。就是导致你不能给每一个顾客很好的体验，
嗯，
这种都挺令人不太
不太愉悦的
体验，其实。
所以那天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非常干脆的能预约到那家米其林二星，也是非常幸运的。其实也有看过很多其他的在纽约的米其林餐厅，想就是要不要试一下，但都因为时间不太合适啊，或者说就是等等原因吧，没有能就是预约的上，正好遇到了这一家，而且非常好吃，非常让，
非常好吃。下次很想去纽约试试那个韩国的，
嗯，
韩国菜的，
嗯，
对。所以对，现在这就说到了另外一个点子，叫做其实 fine dining 不只是，只有比如说大家传统意义上西餐是可以做的
啊，
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印度菜也可以是反感，
嗯，
就我不是说印度菜不好的意思，就相当于评价印度菜太多了，
嗯，
所以大家对印度菜的印象就是我可以拿十几二十刀去吃一份咖喱，
嗯，
这种印度菜，但其实印度菜也可以变得很
独特，
有创意，很独特，
嗯，
包括韩国菜不仅仅只是石锅拌饭而已，
嗯，
对，
我觉得就是这就是米其林餐厅的魅力，它其实彰显了就是。这个餐厅的风貌，这个主厨对于就是食材，对于就是这个菜系的理解。
对，
我觉得，为什么很多就是像刚才说到的，就是我可能就是我不买名贵的衣服、名贵的包，我省钱就是只是为
了一顿。
对，你其实体验的是不同的人对于就食物或者说就是这个菜系就是完全不同的诠释和理解。
嗯，
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有意思的，
对，而且很多时候能给你带来味觉上的新意，很新奇的体验，不管它是好吃还是难吃，反正都是体验罢了，
没错。
那今天跟大家就想聊到这儿，然后反正我觉得不管它的评价标准是什么样子的，不管就是比如说米其林指南想要给出你一份好吃菜单的 list， 但你终究是你的胃是你自己的，
嗯，
所以你觉得什么样好吃的东西，什么就是你自己就是愿意花时间花钱，你适合你自己口味的东西，
嗯，就是
对，
100个人心中100个哈姆雷特，
对，
那个每个人心中都有对米其林的自己一份定义，
对，所以就是
只是米其林，但是大家都还是对美食可以有自己这份追求，
对。就是主要是吃的开心就好，
没错，
吃的自己顺心就好，
嗯，
自己觉得物有所值就是最好的，
没错。
好，那就祝大家有好胃口，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